OK，好，听得到吗？好，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今天继续来灵修《生命记》15章的第三部分和16章。啊，虽然我开始分享的时间一般都比较晚啊，这里现在是6:45，但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准时。准时来进来，然后之前对经文有一些默想。我一再跟你们强调，就是不是要以每一个任何人的这种讲解为绝对的标准，圣经才是绝对的标准。圣灵是光照圣经来更新圣徒的，所以你自己对圣经的阅读，自己的灵修是至关重要。在今天的这部分当中呢，我稍微变换一下次序，我先讲16章。啊，我先讲16章，因为16章相对比较简单，因为里面的一些内容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在生命记的16章，摩西主要是重申了节期方面的一些律例。那摩西在这里呢，在七大节期啊，之前我们讲过七大节期。你们还记得是哪七个节气吗？可以把它打在留言板上，从逾越节开始到祝棚节结束，哪七个？嗯，想一想，这个之前我们都全部讲过的。从逾越节开始，怎么没有一个人打得出来？不可能吧？啊，咋回事呀？啊，
先是逾越节，或者除假节。
七个怎么直接跳到77节了呢？中间还差两个，初暑节在77节前面啊。无价怎么按次序？按你的次序乱了，除祝逢节最后一个，好不好？对，OK，好。逾越节、除教节啊，不是除教节、逾越节。逾越节、除教节、初暑节、七七节、催缴节、赎罪日、祝棚日啊，祝棚节。好，那么在这个七个节期的一些属灵含义，在整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旨意当中的对应关系，我们之前都已经讲过了。那么，摩西在生命记当中重申三大节期，就是逾越节、七夕节、七节就是五旬节和祝棚节。在16节规定，16章16节说，你一切的男丁啊，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就在会幕，就在圣殿，要来朝见他，然后要奉献礼物。除教节、七夕节、祝棚节，一切的男丁，这三大节期是整个以犹太人所有的节期体系的代表。好，那我再次重申一下，这三大节期以这个七个节期当中的这三大节期为代表，它的对应的属灵的关系。逾越节当然非常清楚，这代表耶稣基督，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是神的羔羊，代表主的道成肉身，主将自己献上为羔羊为赎罪祭，这是逾越节。七夕节代表什么？还记得吗？ 七夕节或者是五旬节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复活，不准确。七夕节代表什么？七夕节又叫圣灵降临日，圣灵降临代表的什么？圣灵降临代表的什么？所以什么叫做高举圣灵？圣灵降临代表什么？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所以七夕节代表什么？代表教会的复活，不是基督的复活，是教会的复活。你们如果来参加门训，就应该非常清楚了，初熟节才是基督的复活。七夕节是教会的复活，圣灵降来。圣灵降下来，要恩高他的教会，高抹他的教会。祝棚节代表什么？祝棚节代表什么？以色列人用祝棚节用来纪念他们的列祖曾经在旷野经历了这段旅程，而在旷野的这段旅程最大的特征是什么？知道吗？为什么以色列？当然，现在的犹太人完全不明白这个概念啊，他们是完全不明白的。旷野里这段旅程，为什么我之前反复跟你们说，旷野之旅就是蒙福之旅的开始，就是因为神在帐幕。啊，对，很好。神的帐幕在人间，神与人同住。所以祝棚节是神住在人的中间。好，神住在人的中间。祝棚节用来纪念什么？用来纪念在旧约是会幕，是圣殿，到了新约是以马内利的基督。基督是以马内利，然后教会复活，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圣城耶路撒冷，众圣徒都在天国里面与主同在。以马内利这个概念是衔接旧约，一直到启示录。所以现在明白这三大节期从主耶稣基督的来死。啊，到他的复活，他的教会的复活，再到他要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这基本上旧约的这三大节期，就预示着耶和华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成就的一切的旨意。只是犹太人不明白，这些事情都是指向，我再讲一遍，指向父神在耶稣基督他儿子里面要成就的一切的旨意。他要借着他的儿子的宝血赎买他自己的百姓，他要借着他儿子的复活赐给他百姓以生命，他要借着他儿子的再来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能够理解吗？如果你这个能够理解，如果我刚才讲的这段话你能够从整本圣经当中去理解，你基本上对整本圣经的框架已经七七八八不会错了。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就这个是需要我们常说，你们需要通读圣经，通读圣经需要有个圣经的框架，这是个基本的框架，你必须要有。只是犹太人不明白，他们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在回顾纪念他们先祖所经历的事情，他们以为这些事情是纪念先祖耶和华在他们列祖身上的恩典，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是纪念，是来预言。神要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他百姓的丰盛的恩典的，根本不明白，所以他们是没有，就不能够与耶稣基督连接。我刚才讲的那个重点，你们可以把它记下来啊。好，所以这个我就 我就今天不花时间了，这是基本框架啊，这个是及格线，就是你们对整本圣经的框架要明白，这个是及格线。但是我今天讲的内容比较难，我今天要讲15章的第三部分，15章的第三部分比这个要难。是在之前昨天讲15章的时候，我说15章分三大部分，对不对？你们还记得吗？15章分三部分的内容讲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昨天讲的第一个主题叫做圣洁，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第二个主题叫做怜悯奉献，这是昨天讲的，对吗？这是昨天讲的啊，因为我们的讲到灵修都是连续的，所以你中间是不能断的，不然的话你前后联系不起来。然后到今天第三部分，他讲什么，知道吗？从12节一直到后面，他讲什么？讲安息，嗯，不是的
那
啊。
就。
你们要紧扣这个，就是我尽量做到啊，不能做到100%，我尽量做到不要脱离它的文本的含义啊。我这一直跟你们讲的，解经不能脱离圣经本身文本的含义。好，我们先来看这段是比较难的。这段是比较难的，这段是比刚才的那些三大节气要更加难以去领会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他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者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6年，第7年你要任他自由出去啊。这条诫命我们在之前出埃及记的时候其实已经看到过了啊，这是重申的，就是。在以色列会众当中，这是希伯来男人或者女人啊，不是指外邦人。这个诫命是诫命在整个以色列会众之间的，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的啊。那么如果有个希伯来的人，他给你做奴仆，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的婢女，他在服侍你6年之后，第7年要任他自由出去，就第7年他有一个选择权，他可以马上脱离这个奴隶的身份，可以自由人，成为自由人。啊，你们知道，无论是罗马的奴隶啊，还是非洲的黑奴被卖到欧洲等等各个地方去的奴隶的身份，他一生为奴，就一世为奴，他是终，除非他的主人给他赐他恩典啊，或者有人把他买走，给他赎身，不然他是不可能有自由的。但是在摩西律法当中讲到，就是第六年第。7年就要给他一个选择，让他可以自由走，而且他在自由走的时候不能让他空手走，要多多的给他，因为这是耶和华对他的赐福。耶和华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赐福给他。当你先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一段的诫命，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仍然是代表着一种怜悯。就是以色列人中间，你不能够去奴役别人，永远的去奴役别人，因为他们那个服侍你的希伯来男人或者希伯来女人，他在你的家里是你的奴隶，但他仍然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他在第7年的时候，他自由的选择，他离开啊，然后呢，你要大大的祝福给到他，因为也要纪念。你曾经也是埃及的奴隶，神也祝福给你，对吗？但是16节说什么呢？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就是我不愿意走。我为什么不愿意走呢？是因为你这里给的工钱更高吗？所以我出去可能找不到工作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吗？我现在服侍你非常的好啊，我在这里有吃有喝，如果出去呢，我可能就要饿死了，是这个原因吗？不是的，我不愿意离开你的原因是因爱你和你的家。啊，下面就很关键了，我不愿意离开你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是很好的，所以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呢，那就要做什么事情呢？你就要拿锥子 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婢女也是这样。好，所以在这里讲了什么呢？就是到了第七年，他可以自由选择走啊，你要赐福给他。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就是对方他也可以选择留在你家里，留在你家里，好像一直在你家里为奴。但是这个的原因是他心甘乐意的，不是你强迫的，不是你威胁的，不是你来绑架他的意志的，不是的，他自己说我不愿意离开，主动的留下来，主动留下的原因是因着爱。然后这时候在他的耳朵上钉，把它刺透，作为一个记号。好，你们知道这一段在讲什么吗？就十二节到十八节，12节到18节的现在的这一段的这条的诫命，已经不是在讲怜悯了，已经不是在讲主人应该善待他的奴仆，不是的，已经不是在讲以色列会众之间的弟兄之爱啊，就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服侍你的他也是你的，也上帝的百姓，跟你同为上帝的百姓，他的重点就不是在讲到了，他在讲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是什么呢？这主题就叫自由。这主题就叫自由。原来呢，他是一个你的奴仆，奴仆就意味着没有三样东西。啊，奴仆就意味着没有三样东西，哪三样东西呢？第一，他没有身份，就是他没有一个独立的身份。奴仆就如同你家里的一个工具一样。奴仆就意味着他是你家里的一个工具。第二，他没有自由。第三，他没有盼望，什么意思？就是他要不成为奴隶，是要经得你的同意的。你若不同意，你这个锁链永远锁住的。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为奴，他们就是奴，法老手中的一把镰刀，法老手中的割草的镰刀，做砖的工具，他没有身份。没有自由，他们不能做自己的事，然后也没有盼望的。法老可以任意的奴役他们，做完一个工再做一个工，做完一个工再做一个工，退休都要延迟，懂吗？就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没有自由。好，现在就是。摩西律，上帝所赐的摩西律法神奇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就是你们知道，在同时代奴隶的制度是盛行的，不论是在摩西的时代，跟外族这个奴隶的事情是盛行，一直到主耶稣来的新约的时代，罗马帝国奴隶制都是盛行的，在罗马奴隶比平民更多，比就是奴隶的数量比平民是更多的。比正常的自由人士更多的，从摩西律法订立开始，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所谓的奴隶制度可以宽容到你只为我干6年，第七年你有选择可以自由走，无偿的自由走，不需要人赎买你，不需要你交任何的金钱，而且你走之后，我还不会让你空手走，要从羊群、禾稼、酒榨当中多多的给你，让你可以维持一个自由人的生活。这种制度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所以这种怜悯恩典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但是， 我要跟你们讲，这种摩西律法为什么出自上帝的命令的这种超越性，到底造成什么程度？就是这样的一种，在摩西律法当中，他说竟然有可能出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你可以给他自由，给他财产，你给他酒，你要那个牛群、羊群，就是给他财产。因为一个自由人，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个自由人必须是要有财产的。所以我昨天为什么说私人财产权是一个人权利的最基本的？为什么说我们是奴隶？就是因为在中，所有中国人没有任何的私有财产的。这个权利得到保障，所以你就是奴隶，奴隶是没有财产的，懂吗？所以当这个人不为奴，他自由出去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他财产，给他一只牛、一只羊都是好的，因为这是他私人的，有了财产才意味着他是个自由人。但是竟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他不愿意走，而且不愿意走，离开，不愿意离开你的家的原因是出于对你的爱。这就更加稀奇了。为什么我们认为一个奴隶在你头脑当中认为一个奴隶永远想着就是要逃走，永远想着要重得自由，永远想着要重新自己生活，不要给你打工，要为自己打工？因为很简单，因为凡是奴隶一定在你的主人的家里觉得自己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但为什么这一个奴隶到了7年之后他不愿意走？这就说明在这个7年当中，他在你家，他说我不愿意走是因为我爱你和你的家。这就说明在这个7年当中，他被你所恩待，被你所爱，不然他干嘛不愿意走？他干嘛不去追求自己的新生活？而且这个生活是有保障的，并不是一无所有被别人赶走的，并不是出门就会饿死冻死的。但他为什么不愿意走？他说：“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这说明在这个7年当中，他在你家里面得到了足够多的恩待，所以他才不愿意走。所以在这里，他强调了一种自由。什么自由呢？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这个奴隶、奴仆原来的奴仆，他因着对你的爱，心甘乐意的、自由的。”选择在你家里终身为奴。你看，所以在12节到15节所说的自由是一种自由的身份，你可以选择一种自由的身份，选择自由的拥有自己的财产，选择自由的生活。但是到了16节到17节，彰显了另外一种自由，这个自由就是我出于对你的爱，我心甘乐意的服侍你。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爱，心甘乐意的顺服你的命令去行事，并且愿意终身永远在你这里为奴，愿意被你钉上这个记号。这个记号意味着我将永永远远在你的这里面为奴。这样的一种，刚才讲的前面一种是主人的怜悯。主人在这个地方恩待他的奴隶，因着这样一种怜悯，这样一种恩待，产生了一种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是什么呢？我再讲一遍，在现代人观念当中，什么是自由？就是天王老子都管不了我，这叫做自由。我想干嘛就干嘛。现代人所谓想要拥有金钱、拥有权利、拥有健康，无非就是想要过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但是圣经彰显了一种。更高层次的自由，更高层次的自由就是我放弃我可以自由的生活的权利，我甘愿服在主人的权柄下面，心甘乐意的服在你的权柄下面去生活，而这个原因仅仅是因为出于你，我知道你爱我，因着你爱我，所以我愿意服在你的权柄下面。这是一种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只有在以色列的会众当中会产生。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有一个奴仆，在他服侍满了6年之后，当主人把他领到自己家的羊圈、牛圈酒榨当中说，说你想要拿什么就拿什么，这些我都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这是何等美的！然后这个奴仆呢，跟这个主人说：“亲爱的主人，我愿意。” 在你家里终身为奴。我的就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种超越是古今中外从来都没有过的，明白吗？这种自由，人类从来没有享受过，没有享受过因着爱、因着恩典砍断人对人的辖制。这个世界上，原来罪人对罪人的辖制都是以爱的名义，父母对儿女，丈夫对妻子，老板对员工，明白吗？打江山的对老百姓，都是这种辖制。这个辖制是出于无论是金钱，出于是权力，因着金钱，因着权力，我就可以奴役你，你就要听我的。所以，因着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公平，所以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不可能有。好，但是这段很难，你知道吗？你理解到这里，已经对摩西律法在当时那个处境当中的理解，达到了一种比较透彻的，就神的律法彰显了上帝的爱。上帝既然是公义和怜悯的，所以他的所有的命令、律例、典章一定彰显他的公义和怜悯，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种律法，就彰显了上帝的爱，彰显了上帝的爱要突破人和人之间，特别是他的百姓之间彼此之间的那种人的罪性，要突破，让上帝的爱统管你和别人的关系，无论你是主人还是你是奴仆，就是上帝的爱要在他的以色列会众、他的百姓当中做王。你无论你是主人还是你是奴仆，都要用上帝的爱爱着彼此，就是彼此相爱这样一幅画面。好，但是为什么这条诫命非常的有属灵含义呢？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之后重新定义。我们刚才讲的那两层的关系，如此恩待奴仆的主人，这世上根本没有。如此愿意心甘乐意的放下自己的权利，重新委身在主人家的奴仆，更加没有，一个都没有，对吗？这是在人世间根本发展不出来的关系。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做了一个全新的扩展，他对这个概念做了一个全新的扩展。所以我之前不是昨天跟你们讲吗？所有的律法，耶稣基督在他新约的框架，在上帝旨意要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刚才用三大节期来预示的整个耶稣基督要成就的事情当中，无论他的道成肉身，还是他的舍命流血，无论他的复活，还是他的复临，他都把整在因着这个整个框架当中，他把这些通通翻转了。所以这段话呢，还要从整个圣经新约当中，你才能正确的理解，才能明白这里到底讲的是什么。好，翻到约翰福音第8章。在约翰福音第8章当中，主耶稣对犹太人，知道吗？你们一定要明白，福音书一再读的时候，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耶稣基督所讲话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而这些人，无论是法利赛人，还是他的门徒们，哪怕是渔夫，他们从小都是熟读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基督在讲很多话的时候，都是有这个摩西五经作为一个背景的。我们做外邦人不一定能够明白，但是主耶稣是完全可以明，就是他的门徒们是完全可以明白的。丁丁帮伯伯翻一下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好，在约翰福音第8章当中，主耶稣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34节。因为当33节，当前面32节，耶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叫耶稣重新定义了自由。自由是什么？自由是要因着得着真理， 因着被真理更新，才能有的自由。你原来是没有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自由。然后下面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我们难道没有自由吗？”就是，所以32节和33节是耶稣基督重新定义的自由。自由必须要出于对被真理的更新，明白真理，并且被真理所更新，才能得自由。然后耶稣34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以是斩钉截铁说，所有犯罪的，包括你们，你们只要是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就是死的奴仆。你不是被人所控制，你是被罪所控制；你不是被人所辖制，你是被死所辖制，对吗？好，35节是关键。35节，你看，你看到，所以主耶稣怎么可能是个骗子或者是个疯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是他讲的话的那种智慧，那种智慧，我远超人的想象。他35节马上话锋一转，就是32节、33节、34节都是在讲自由。就你们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你们是奴仆？到了35节，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新的概念，他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你看他这里讲了两件事情做对比，两个概念，一个是奴仆，一个是儿子。你现在这句话，在我刚才的摩西五经那个背景下，你理解了吗？什么叫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就是在希伯来的律法当中，你是一个奴仆，到了7年，你就有选择出去了，你就不是奴仆了。谁才是在这个家里永远在家里的呢？儿子。换句话说，前面那个当那个奴仆到了第7年说，说我因着爱这个爱你和爱你这个家，我愿意不离开你，永永远远在你家里为奴的时候，他的身份竟从奴仆变成儿子，懂了没？当这个主人把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的时候。他这时候已经从奴仆变成儿子了，他们的关系已经是一个完全的爱与被爱的关系了，看到吗？35节就是耶稣基督重新解释了摩西律法，这个爱，这个恩典不仅是给奴仆，我不来恶待你，给你更多的礼物，你走的时候给你更多的礼物，然后这个奴仆感动的，因为你爱我，所以我愿意永远在你家里面。不是这个爱改变了身份，懂了没？这个爱改变了身份，让奴仆转化成儿子，然后。他36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现在谁来了？天父的真儿子来了。这个天父的儿子对应的前面的一个反义词是什么？罪的奴仆。所有人都是罪的奴仆，所有人都在罪的辖制之下，根本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没有盼望。我再讲一遍，所有的人从亚当以下，所有的人在罪和死的辖制当中都是奴隶，他们是没有身份，没有身份就是失去了人的身份，失去了神的形象的身份，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没有能够遵循上帝旨意的自由，只能够犯罪，因为与神隔绝了。然后没有盼望，不能靠自己重新连回去的。然后现在怎么样呢？天父的儿子来了，天父的儿子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问你，魔鬼、罪和死亡会不会像前面摩西律法的那个主人一样自己撒手的啊？等到第7年放你自由吧，我放你自由，你自己选择，你可以不被罪所捆绑了，你可以永远活着胜过死亡了，你可以不做魔鬼的儿女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会。 法老会轻易的自己主动的把以色列全会众放掉吗？当然不会。实在击打的那么疼，他仍然不会把他们放走的。所以现在要谁来呢？要天父的儿子来，要一个不是奴仆的，没有被罪、死亡、魔鬼所辖制的父的儿子，那个完全自由的儿子来，要那个儿子来斩断这个魔鬼、罪和死亡对他的这些奴仆的这个枷锁。那怎么斩断呢？怎么斩断呢？就是来到魔鬼，来到罪，来到死亡面前说：“你可以辖制我。我承受他们所有的辖制，我要付出为赎价。在过去的那个摩西律法当中，是因为人，因为那个主人对这个奴隶的爱，这是从人自己里边出来的，所以我不需要赎价，我都愿意给你自由。这是因为耶和华爱我们，耶和华曾经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救出来。但是在现在没有这个这没有那个那个那个那么好的主人，知道吗？魔鬼、罪和死亡是不可能释放我们的，赎价必须要给，谁来给？天父的儿子。当天父的儿子给了这个赎价之后，我们就得以自由。但是这个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把我们散落在，把我们释放了，链条一广，你们各奔东西吗？不是，你们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吗？不是。这个自由是什么？要永远住在家里，要永远住在家里，住在谁的家里？住在天父的家里，永远降服在新的权柄之下。谁的权柄？父的权柄，基督的权柄。要永远活在真理之下，然后才得以自由。真理是什么？神的道，要在他的道当中活。所以你看到没有？15章刚才的那个段经文，我们如果仅仅在摩西律法的框架当中，我们只能读出怜悯，读出自由，读出兄弟之爱。但是耶稣基督来，他告诉给我们一个真相：我们都是奴仆。他要来释放，他要付出赎价，但是他要把我们赎回来，装带到他的家里面来。让我们不再以奴仆的身份，而是以儿子的身份。但是这个不再以奴仆的身份，而以儿子的身份，心甘乐意的把耳朵被他刺透，是因为我们对父的爱，对主的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寻找我们，为我们舍弃，所以如今我们愿意归在他的家里面。归在他的权柄下。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对摩西律法，就是耶稣基督对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命令，在整个他的所成就的事情当中的框架。当耶稣基督说：“你们必定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他的门徒们，哪怕是门徒们，都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一种自由，这样的一种释放，他是要死，他是要复活，他是要再来。所以，这些律法，为什么耶稣基督说整本圣经？都是在为我做见证的呢。我问你们，今天如果再有一个人告诉给你听啊，你现在刚信主，我给你一本圣经啊，旧约你是看不懂的，你读新约吧，你能认识基督吗？认识不了。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反复复跟你们说，圣经是上帝整全的旨意，你要在他整全的旨意当中去认识神，认识基督。好，应用是什么？很简单。如果你读圣经，读到现在， 圣灵光照你明白这一切，应用是什么？如今你已经是父的儿子了，为什么还要甘心为奴？不很简单吗？为什么还要甘心为奴，被这个世界捆绑，被这个法老带领，被私欲所引诱呢？难道这不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什么亵渎他儿子的血吗？这不就是圣耶稣基督所说的亵渎圣灵，将耶稣基督的血当成凭证？所以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种基督徒是？有一种基督徒是真的基督徒，但是只过宗教性的生活呢？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一种基督徒，若是真的基督徒，只是星期天基督徒的？怎么可能呢？绝无可能。他已经得以自由了，他是天父的儿子。奴仆跟儿子这两个身份是绝对并，就是对立的，知道吗？你要么是奴仆，要么就是儿子。但主耶稣为了释放我们，他是天父的儿子，甘心为奴，明白吗？他是天父的儿子，甘心伏在十字架上被咒诅，然后释放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若他所做的是真的，若他的死里复活是真的，然后你说我因着信，我因着信靠他的死里复活，我因着信他，但是你仍然过着世俗的，被世俗，我讲了与世俗为友的这样的一种生活，那你觉得你怎么可能还宣称他是你的父，是你的主呢？这不就是叫做妄称耶和华的名，亵渎主名吗？所以你们，我不知道。讲了那么多的灵修，你们就是很多的基督徒听了之后，听，他就走了。汪老师的道我是接受不了的，为什么接受不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甘心做儿子，你只喜欢做奴隶。这个世界上，在你的价值观当中，你仍然认为做奴隶是简单的，做儿子是难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当然没有，做儿子才是亲生，做奴隶是要看主人脸色的。再讲一遍，做奴隶是没有身份、没有自由、没有盼望。今天你是天父的儿子，你不仅有身份、有自由，更有盼望。进一步讲，今天你不是仅仅被那种世俗所捆绑。我再讲一遍，很多的基督徒不是仅仅被世俗，他可以说：“哎呀，我不爱钱，我不爱权啊，这些东西我过很敬虔的生活。”那你就有可能被什么捆绑呢？被教义捆绑。当教义一旦高举，如同圣经的时候，你就被那些东西所捆绑。被什么所捆绑呢？被教会捆绑。当教会，任何一个在地上的教会，都把自己的教会里的领袖，把对你的权柄等同于主在你身上的权柄的时候，你就被那些东西所捆绑。你怎么会有自由呢？然后呢，人的心呢？你知道人的罪人的心。就是倾向于做奴隶的，所以呢，你们很喜欢听汪老师讲道，不喜欢自己读圣经。听了10年之后，把汪老师的所有的讲道出版，就成为新的一套教义，明白吗？所以你们甘心为奴，那就没有办法，知道吗？这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是屡次提醒你们，要在圣灵的光照下去读圣经，懂没？然后呢，我们现在成立教会，10年、20年之后，这个教会在全地开花结果， 然后这个教会就自成一个宗派，我就成为领袖，以后挂一个头像挂在教会里。因为你们都是这样，你们的倾向就是这样，必须要在人世间树立一个榜样，知道没？这就是甘心为奴的表现，没有办法，你要得自由。OK，好，回到15章，最后把15章做一个总结，把15章做一个总结啊，15章第19节开始。牛群、羊群投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牛群、羊群投生的，都要归给耶和华。所以15章，生命记的15章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知道吗？完美的闭环，因为15章前面，15章一开始就是。哦，14章啊，不好意思啊，从14章到15章就成为一个完美的闭环，因为14章一开始就是说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归耶和华为圣洁的名，然后15章结束就讲到牛群羊群投生的都是公的，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子，是神投生的儿子，明白吗？所以现在整体14章15章就成为一个完美的闭环，从圣洁开始。到圣名结束，中间是怜悯和自由，中间是爱和自由，这就是律法的真谛。律法的真谛就是来告诉给我们听，凡遵行他命令的，就是他的圣名，而他的命令必定彰显真爱和真自由。而这些都在耶稣基督中间成就。这就，所以你们要明白为什么说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新板上，律法是不会改变的，上帝的公义怜悯是不会改变的。只是耶稣基督来，要将他的律法写在新板上。但是如果你说自己是个真基督徒，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稍微一怀疑他的信仰，他马上就会心里面很焦急了、很焦躁了、很愤怒了啊！如果你是真的基督徒，律法在哪里？在新版上，在新版上，愿公义和怜悯从你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好了，这是15章的内容了啊，15章内容我们就讲完了。我们最近讲的是14、15、16，三章，主日课和分享17。